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各位世界杯的爱好者啊，也是可以堪称那个大咖级的球迷，来跟我们一起畅谈我看世界杯啊。那么，这两天呢，世界杯的半决赛已经结束了，也决出了那个进入决赛的球队。不知道各位对这个结果是不是感到意外，然后有没有什么感想？当然首先就是介绍一下自己啊，我们那个非常荣幸请到那个 Ken， 齐总啊，欢迎 Ken。
大家好，我就 Ken。
Ken， 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好，我这个老微软。然后大厂20年，后来连续 AI 创业，从小模型到大模型，参与联创了3家独角兽公司吧。然后这个去年6月份回到西雅图，觉得西雅图简直是户外的天堂，又正好碰上我这个超级球迷世界杯的有6场比赛在这里，所以我每场不落呀。
所以你6场都到现场去看了？
啊，对，我很运气，我不是买的二手票，我抽签6场全中了。
哇，那没花多少钱是吗？
基本上 Category One 小组赛大概是在500美元左右，然后淘汰赛2场，一场是在700-800美元左右。
哇，赚翻了！
运气比较好。
我们非常荣幸请到田野啊，田野先生在国内，但是他是资深的球迷，那请田野先生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田野。这个首先澄清一下，我不是球迷，哈哈，因为我之前是这个职业球员啊，
职业球员，
对，
哦，在国安，我天哪，
对，
他是国青队的，
国少国青就国奥，这个基本上在我们那期基本上七七不落啊。然后
我们都看过田指小田指原来踢球，
我看了。不得了，不得了！哎，你跟西雅图也有渊源，对不对？
对，因为我现在长居西雅图，
长居西雅图，哦，
对，然后在西雅图有我自己的这个青少年的俱乐部，叫 United Sports FC。
哦，
现在
我是听说过这么回事情，但是终于见到真人了，哎呀，太棒了！
田教练好。我原来是铁国安的那个球迷啊，原来没场吧，然后到那个西雅图，我去看那个海湾人队，我第一次进看海湾人队那个 Thunder 的那个主场，我觉得进了国安队的，因为他们主色全是绿色。
对对对，
非常像，
有点相近。
对，
对，
有点相近，有点相近。
对，而且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美国足球这几年发展确实很快。然后包括我弄这个青少年俱乐部，现在也有成人的队伍在踢比赛。今年是在那个踢那个 UPSL。
啊，对对对。
可能对，明年可能会加入那个 USL2。那个去踢那个，可能相当于那是应该是美乙二吧，应该是。
对对。今天我们那个高尔夫球俱乐部808的董事长张军，我们今天一块跟西雅图看球。那个他也是在踢那个业余联赛，在这边没多出2场。
有机会可以一会儿活动活动。
哦，对啊，对啊，对啊，
对
啊，
对，因为我们在西雅图有2支这个 GSSL 的队伍，就是这种就是大众大家在一起活动啊，然后这是我们俱乐部冠名的，然后再代表 O40 在踢。就是
非常棒，非常棒，
哇，太棒了！
觉得大家可以在西雅图这一块可以，就是通过足球来结交一些朋友，然后大家可以
以球会友，
对对对，
我们也非常高兴请到华盛顿大学商学院的博士生啊刘航，欢迎美女博士就参加我们大老爷们的话题。
Hello，大家好，我是。刘航，然后我之前我现在在 UWM 商学院读 PhD， 然后我也踢球，我本科和硕士的时候分别在国内的北大和清华的少女足队踢过球。 我看见大家都这么厉害，我感觉他们非常的惶恐，对，很高兴认识大家。
没有，我们都是阿根廷的。
我是巴萨，我是巴萨球迷，然后我今天跟过节了一样。
你是学霸的，我们看到你惶恐才对、啊。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那个，也是位老友人是吧？那个周正波。
大家好，我叫周正波，我不是微软哈，我是谷歌的，我之前是谷歌的，我在谷歌待了十一二年，然后后来就一直是连续创业，在国内也创业，然后从国内回来以后，在美国这边前几年是加入了一家创业公司叫 Temporal， 已经是D轮了，但是我去年年底离开了以后，今年新加入了另外一个创业公司叫 Augur。是前亚马逊的一个大佬founded 的一个做 supply chain 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公司。对，那么我是对足球比较感兴趣，是从小就比较感兴趣。从初中开始一直踢校队，踢到大学，一直是校队的主力。然后我来了美国以后，其实在西雅图我是踢过一段时间的 GSSL 的，然后也是在谷歌的时候，也是跟着谷歌的那个足球队一起在这边踢那个业余联赛，比较喜欢足球吧，就是，然后我也加入了一个叫做 Redmond 这边有足球群微信群，所以我也认识田指导。这是为什么？就是把那个把天之道给推荐给小袁。
哇，太牛掰了！哇塞，我们本来是聊聊足球的，结果变成创业俱乐部了。那个正波，你在国内那个校队踢球的时候有没有进过球啊？
我是守门员。
守门员，牛掰牛掰！
我当时守门员，我们校队的教练，对我们，我当时大学校队的教练是前国家女足的一个队员。
哦，哇！
浙江省队女足。
所以女足队员教男足啊。
对，我觉得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这个是肯定
是很收获，还是很大。
那我们非常高兴请到富强啊，那个请副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对，大家好，我其实也是最早也在微软，后来在这个出来之后干了几家创业公司，然后后来又回到 Meta， 现在在 Oracle 做云计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今天阿根廷球迷很多呀，我也是阿根廷球迷，我这个是属于40年阿根廷老球迷啊，这个大家都是时间很长，都是因为看马拉多纳的时候入坑，
是从马拉多纳到梅西啊，
对，从马拉多纳看到梅西，这个我
66年到86年是吧？66年到86年。66年不到86年，
这个
86年从86年到86年到，
然后
到那个，
对，我自己原来也踢球，当然我们肯定踢不到校队这样的，但是像我们家小孩也在踢这个这边的青训的 ECL， 所以反正平时也经常有一些足球方面的话题可以大家讨论一下。
太好了，那我们回到了我们今天那个足球话题，就是今天阿根廷。就是反转了，就是然后反败为胜啊，就是那个进了决赛，然后你们觉得这是感想怎样？就是因为有的人对那个阿根廷跟埃及那场球有点耿耿于怀，感觉好像裁判偏袒了阿根廷，所以呢好像被他勉强就进去了，但是今天还是显示了他的实力是吗？
那个我们今天十几个朋友在那个 Travel Four 就那个 Pub 看的这个球哈，然后看完一转以后，因为我跟人赌嘛，就是说谁我赌阿根廷嘛，谁赢了就买对方下一场那个打高尔夫的那个 Green Fee。我后来转了一个微信，我说你如何能不爱逆转，如何能不爱绝杀，如何能不爱阿根廷，如何能不爱梅西，如何能不爱足球？我觉得传奇继续啊。伟大继续，
这个、
我觉得他要得冠军了， 我觉得周日那场比赛，我觉得彻底封神，彻底封神，
绝对封神。因为现在那个射手榜，排在前面的只有他一个人还在赛场上。
他八个进球，还丢了两个点球，还有现在四个助攻了，现在四个助攻。
对，他是十几个助攻啊，现在十二个助攻是吧？
对，整体这届已经四个助攻了。
哇，太牛掰了！
太牛。
对，阿根廷这个球队，你就是这样的，他每次这两届世界杯，包括上次世界杯，包括以前也是，他的淘汰赛基本上都打得很艰苦，很容易的比赛不多。他每次他就是这个球队的特点就是，不管跟谁打，他都是五五开，他经常搞成五五开，然后把自己搞得很惊险。然后，但是这个球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是，就是。甚至是已经成为一个宗教的一个有宗教色彩在里面，就是大家都无条件的无底线的信任或者崇拜梅西，这个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在国家队出现的一个情况，这个已经到无底线崇拜梅西的一个情况，所以导致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精神力量非常的强，大家以前就是上一届大家开玩笑说阿根廷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大家说是团结。但一开始大家觉得这个是一个玩笑，后来发现不是玩笑，这个真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很重要。你看这次比赛，就是每次踢到最后十分钟，或者是踢到加时赛，就他总是能找到办法能赢球。
我觉得我也是，因为我不是那个专业的，就是甚至不是专业球迷，甚至也没有踢过球，但是我觉得赛场上面就是。梅西这个人特别，我觉得情商特别高，去他特经常给别人传球，然后即使比完了之后，他跟球员一个个握手拥抱，然后甚至跟对手握手，我觉得每个人都把他当好朋友，我觉得这个太了不起了，真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这么无私的话，然后最终就是这个是一个集体的胜利，所以每个人都很开心。就也赢了球之后，所以这个团结的力量真是非常的伟大。
对，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现在的阿根廷队这个团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只要有梅西在场上，就是他们体现出来的这种精神状态和这种坚韧的这种气质，我觉得是其他球队可能很少能够达到的。另外就是说，因为梅西他这么长时间下来一直是，但是有一个点就是梅西一开始踢的是就是前锋啊，就是进球为主，但是最近两届开始慢慢的开始组织进攻啊，开始传球，开始助攻比较多起来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跟那个哈兰德不同的地方，哈兰德好像是等队友传球，他梅西是总是在给别人创造机会，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
这个也是一种转变，因为你从这六届比赛看下来，前面三四届其实他的作用还是比较单一的，就是一个终结者。那么这两届开始很明显的转化成球队的一个精神领袖加上组织者，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从他的传球和发起进攻的角度来看，他的包括上届世界杯最后就是迪玛利亚进的那个球。就是一个快攻下来，他的传球，他的组织，他的发起，就是这个就是给
中场的策动，
对，
那其实不是所有球员都能这样的，
对，包括今天两个助攻也是，
全
是
他
的，对，他今天这个在阿根廷这个球，主要也是英格兰的下半场实在打的太，
我觉得这个斯卡洛尼完胜图赫尔。如果打分给斯卡洛尼打十分的话，我觉得图赫尔最多打个两三分，真的是完胜。不过你自己看那个细节哈，你看他的两个进球，其实第一个进球，那个梅西几乎吸引了三个那个防守队员，然后这才让那个扳平，就是恩佐那个死角啊，就那个世界波，他前面是一片空空。第二个进球也很神奇，你想那时候这已经都93分钟了，94分钟了，大家别忘了那个梅西之前还踢了两个加时啊，全场了，39岁，最后那个球打到门柱出来以后，是他自己
打到门框出来之后
给他抢回来，连那个英格兰自己的后卫都有点抽筋儿，我看那一瞬间的英格兰后卫的等于他抢回来然后再传中，
他们这是英格兰那边是惊魂未定，跟刚刚一个球往门框上面，结果谁知道这个更猛烈的风暴在后面啊！这个真是太厉害了。
斯卡洛迪的战术蛮成功的，就是上半场比如说放小西蒙尼上去，然后去消耗对方的体力。其实在一直在看，就是阿根廷一直落后的时候，我一直在场下，我在跟我同学那边说，你这斯卡洛尼为什么落后了你？你就是落后了，你不赶紧把老塔罗换上来，换上来。然后我看他到80分钟以后，最后把老塔罗上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阿根廷肯定会扳平。后面结束以后，我朋友在说，也许斯卡洛尼就是故意的，因为如果老塔罗早一点上来，阿根廷当时攻势已经起来了，再早一点上来之后，可能图赫尔也会。就是不会这么彻底的就是去摆大巴，但是因为然后等到90分钟阿根廷再进球以后，我就感觉英格兰就回天无力嘛，
就在墨西哥摆成了呀，从540干到900啊，摆成了呀，
不
过
不止这一次了，
这个实际上是说你破密防45度角往里传，这个是有技术的，因为你像墨西哥包括挪威传了很多，但是英格兰防得很好，他就抢不到点。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今天那个阿根廷下半场，就是梅西的往里掉，就是45度角往里掉，几乎每次都有威胁，就是每次都能正好砸到那个前锋的头上，包括最后一个球，最后反超的那个球。还是右脚逆足传中，这个我已经不记得多少场没有见过他右脚用右脚传中了。右脚传中正好就是过了第一个人的顶，砸到拉塔罗头上。这个确实，如果你说别人，我可能会也可能是觉得是懵的，是吧？但是我觉得梅西这个，我只能说他可能应该是瞄着传的啊，这他应该是瞄着传的。
嗯，没有人能防得住阿根廷全攻，完全放开了攻，一点都。没有反击的二三十分钟防不住，防不住，早晚。
当然我们这三个，我们这个有一这都是一群阿根廷球迷在这儿吹，实际上大家这可以有没有这个反面意见，我们可以听一听。
对，关键现在阿根廷这比较统一，因为他毕竟梅西在这儿起了一个大哥的作用，实际上梅西更重要的起到了一个在场上的教练的作用。对嘛，这个场下他们的主教练都已经说过了，梅西可以为所欲为，想干他一切想干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是其他队伍都做不到。你像法国，实际上法国这一届的，不论从身价也好，包括从个人能力来说，法国应该是我觉得这个独树一帜了，可能其他队伍都没有他这些能力。但是之前这场半决赛实际上都有各自的想法。
对，这场半决赛就是赛前大家也是比较更加看好法国一点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大跌眼镜，能够就是让西班牙完胜了，就是所以这个你们觉得西班牙他为什么他能够能够把法国给干掉，然后进决赛？
法国没中场。
对，我觉得我抛一点就是个人的愚见，我觉得就是风格可能也相克，因为西班牙讲求传控，所以他的中场和中后场衔接也好，中场和前场的衔接就是控制球传球这种能力，我觉得是在这些队里面是比较强的，就是基本上属于前面一档，就是如果不是独一档的话，就是数一数二的这种。那么法国就刚才那个刘博士也说了，就是说那个中场应该这么说，就是说除了奥利赛以外，没有第二个中场复球点或者组织点。我那个比赛完了以后，我跟同学聊天，觉得说如果说再配一个顶峰时期的博格巴，可能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就是没有。
他中间还有一个那个拉比奥，其实也可以传两脚，但是上来三分钟就给了一张黄牌，然后拉比奥就。不敢做什么动作，然后就慢慢的到西班牙的节奏里，然后迪涅一失误，西班牙一领先，西班牙的球就是一领先以后就进入了他们的节奏，他们可以把球控制得很好，然后法国就没有什么还手之力了。
其实特别像，就也是主教练完胜，我觉得那个德拉夫恩特是完胜这个德尚。
嗯，
但看来这个法国跟那个阿根廷比还是差远了，因为法国一落后就完了，就阿根廷落后还能反超。
法国完全没有上
强度，七分钟之内。
对，没有上强度。你看这个田指是专业人员，你看很明显能看到今天。这场比赛昨天那个就跟两个小孩过家家一样，这个今天的强度非常夸张，非常夸张。今天这两个队的强度，就法国这个队现在就是已经，就是你不管是教练也好，还是队员的原因也好，即使是你在落后或者不利的情况下，你需要能够有上强度的能力。其实这次美国队输也输在这个问题，就是你落后了，你必须要能够上强度，但你不上强度呢，那这个球就没法踢了。
美国队我在现场，这个不是一般的郁闷。我觉得美国队已经不能用这个战术
嗯
和发挥失常来说明，它是严重的失常。
从
教练到所有的球员，我觉得
总统干预的原因，我觉得
那场比赛你要在现场你会感觉到，你就在眼前看，他第一个他最强的是快攻，另外一个呢完全不打阵地，而且他接也接不住，传也传不出来。
嗯，
那场比赛我觉得美国队所有球员都是非常奇怪的失常，我觉得是不正常的，原因不知道。
我觉得有几点，就是说这个大家聊的，我觉得就是说，还是个人技术的问题。我觉得像西班牙也好像比利时也好，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个人技术确实是比他的对手要高一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然后美国那场确实是，我觉得也有主场问题。就是说主场优势可能也会是个双刃剑吧，就是说他可能会给球员造成很大的压力。当时我也在现场，当时这个气氛确实是一般的球员真的有可能会就是很紧张的。
但是对，这个我是说，我们当时开个玩笑说，你美国的全场七万人一块唱那个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这真的 Take You Home。这在中国你唱这歌是很不吉利的，你知道吗？你怎么能全场唱这歌呢？
那个
美国人不知道这个吉利不吉利这个
讲法。进一下广告啊，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五位嘉宾啊、我们一起畅谈世界杯。那我们今天呢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啊，就是有多位连续创业的那个创业大咖，然后也有前北京国安队的队员，也是足球教练田野田指导，也有华盛顿大学的在读博士，也是北清的高材生啊，刘航。那还有在 Meta 的资深的工程师啊，那个富强。非常荣幸请到各位来，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啊，就是世界杯，让我们走到了一起。我知道各位有很多朋友都去了现场看球，然后呢现场看球一定非常的难忘，所以呢想请各位分享一下您现场看球有没有什么就是难忘的经历给我们讲一讲。当然刚刚那个 Ken 已经开了个头了，就是在美国那一场，就是16强进八强的那场比赛，他在现场对吧？就是我们也讲特朗普可能帮了个大忙，因为这个本来
又输人
啊，对啊，本来就是你就算就是他如果输球的话不输人对吧？然后呢后面他又加了个包袱，就是又输球又输人，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没放开踢了，这个事情。就有没有什么花絮讲讲也可以啊。那个我听说那个刘博士你还去洛杉矶看球了是吧？是洛杉矶球那么好看吗？专门飞到那里去看？
西班牙踢奥地利，其实我很想看阿根廷的比赛，但是球票都太贵了，我也抽签都没有抽中。然后后面看 FIFA 放票有那个西班牙的球票，因为我是巴萨球迷，所以我就跑到洛杉矶去看了。
嗯，
那场比赛就是我西班牙踢得非常的轻松，然后有点，我感觉说实话，我觉得西班牙踢葡萄牙和踢比利时其实并没有那么轻松，但是感觉西班牙踢法国和西班牙踢奥地利展现出来的内容非常的像，就非常非常的像。对，然后我就到了洛杉矶去看比赛，然后去了洛杉矶的那个球场，特别特别特别特别漂亮的球场。
嗯，
对，
是比西雅图的还漂亮吗？
实话实说，我觉得是更漂亮一点的。他那个球场是
西雅图的球场是一般的。
嗯，
他那个球场有一个那个365度的那个环形的大屏。
大屏。
啊、
洛杉矶那个球场是现在天下第一球场，这个是全世界最先进
的。
但他们为什么评选的时候把西雅图评为第一呢？我也不知道。
因为西雅图评不上。
评不上第一的。
西雅图应该
你看观众人数嘛。
对。
观众人数
是沙特那个。
69000。好像是69250啊什么。
那个球场新盖
的。不大一点。
因为洛杉矶那个新盖的，那个人家是花了几十亿美元新盖的，所以那肯定是最特别新，而且设施都特别好，那个一定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一个，
对，
特别气派。
按照篮球打，
西雅图对西雅图，我觉得主要是气氛比较好吧，就是球迷的气氛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我还在西雅图看了埃及踢比利时，还有卡塔尔踢摩黑。然后因为我一开始没有抢到票，我都是开赛前去刷票，然后我都是买到了比较便宜的而且还比较前排的票，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埃及和比利时在后面都这么有故事。我当时以为埃及踢比利时是菜鸡互啄，因为 那两场比赛感觉两个队伍都不是很在状态。
嗯，
没有想到后面比利时能够走到八强，然后不是埃及是也是八强对吧？对，然后也没有想到后面埃及跟阿根廷也会有这么多故事。对，
埃及十六强对吧？埃及十六强被阿根廷干掉了。对，
当时我去看的是埃及和伊朗，那场球也是挺有故事的，也是吹掉了好几个越位球，最后
就
是。对，
就是伊朗一个右卫球被吹掉了，然后那个
我也在现场。
好的地方就是球迷不闹事，虽然说球迷有情绪，但不闹事。我觉得这个好。
我觉得伊朗那场我在现场，我真的是非常的郁闷。就最后伊朗绝杀那个球被吹掉了，就甭管叫体毛级越位，真的是体毛级越位。因为如果
只能说现在科技先进了，科技先进了。
小袁，你就想，为什么郁闷呢？就是他有一个兴奋点，就是如果那场那个绝杀，然后算的话呢，那实际上就等于伊朗出现，
对，
伊朗出现呢，他在理论上就有可能在十六进八遇到美国，如果他们都过了32-6，就有16-8进美国，而且就在第六场美国那个主场。用美国这个状态，你想这会是多好看的一场比赛？
不可能，
我觉得那个
制造了多少困难，这个会把这个其他的政治因素带到球场。
对，我觉得这个特朗普肯定给国际足联打电话了，他整天都在打电话，把裁判这个搞几个黑哨出来。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相信科技啊，这个东西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一届世界杯可能是，过往所有世界杯里这个吹罚，至少是观战判罚争议应该是最少的一个球，或者说，因为你这个观战判罚还基本上都是按照规则来，就严格按照规则来，没有什么好说的。大家这个 VR 在无数的眼睛，包括这个反复电视上反复的放，所以这个就没有很多事情没有什么好说的。
因为它足球里面现在有 GPS 定位嘛，它可以定位到毫米级、厘米级的。
对，这还有就是很多，其实很多争议，我觉得是因为这点非法可以做的好一点，就是他把那个一些判罚标准或者是规则，其实可以在每次大赛之前给大家讲一讲，或者至少有一些稍微科普一下，因为否则很多时候。很多误会是因为不了解规则造成的，就一个最大的，比如说一个最大的一个规则，很最大的误会吧，就是说，进球的时候 VAR 是要回溯到 check 到什么程度，成什么程哪一个阶段，实际规则上写的很清楚，就是你进球之后 VAR 一定要看到回溯到上一个球权转换为止，这个是，所以哪怕你前面踢了10分钟。一个队控球控了10分钟，然后球权转换了，那你这个进球一定要回溯到前面10分钟去，那并不是说你前面一分钟回溯到一分钟以前，你觉得啊这个时间太长了，这个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规则上的误会。
对对，
反正刚才小袁提到现场，我自己看了6场，我六场都去看了，在西雅图的，我觉得最郁闷的是美国队那场啊，咱们就说过了。我觉得就刚才那个讲到的伊朗埃及那场，我觉得那场非常的刺激。其实还有一场非常的刺激，就是比利时3-2逆转塞内加尔那场。而且大家都是同情弱者啊，满场没有人让标准都是啊塞内港对吧。这两场比赛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值回票价，非常的精彩。
是不是那个黑弟兄都团结起来去看球了，我
当时比利时好像还内讧了，我只能说后面比利时越打越团结，特朗普功不可没。
因为西雅图等于是比利时的一个主场啊，他在这打了
三场，
你能看感觉到他一场比一场的状态在好。
比利时的训练营在 Renton， 他的酒店和训练基地在 Renton。对，
比利时好像之前每年都会有内讧的故事，他整个国家本身就说不同的语言，然后当时好像在落后2个球的时候，他们的前锋还吵了起来， 但是很快他们俩就连线，然后扳回了进球，还蛮神奇的。
因为我也看了，然后那个比利时跟美国打，我那个那一片球迷区就是都是比利时球迷，然后都穿着红衣服，然后他们虽然面积不算，这总面积就是跟美国球迷相比还是不大的，但是他们团结起来唱一首比利时的歌，全场都是很注意的，因为你唱美国歌的话，可能大家也而且所有的球迷也不会团结起来唱美国的歌曲，他们团结唱一首歌，我都觉得对还是对鼓舞士气还是起作用的，我说那个。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欧洲足球的传统嘛，因为不管是国家队也好，俱乐部也好，他们都有自己的队歌，有自己的这种加油的这种方式，所以他们不像咱们中国反正就是什么就加油就完了，他们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唱歌也好，口号也好，甚至有这种顺口溜也好，所以就是说
我们北京主场不喊加油，都喊牛逼。还有另外一个，
刚想说国安的主场，
不是不光是国安的主场，你去看
上海
的那个篮球也一样，
是
对，
比利时的教练是挺不错的，比利时教练不管是战术还是这个用人，其实都还是这次蛮不错的，对，
对，比利时这次我觉得运气不好吧。他那个库尔图瓦受伤，那个
那你踢不过西班牙，他也不丢人，对吧？他踢不过西班牙，
他进球了，
这没办法，
他跟西班牙打进球了。
对，就是说这种意外，就是足球就是意外，是意外的比较多吧？就是意外情况出现以后发生的这种丢球或者是进球，就是会给人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吧？因为我是比较偏好比利时。那个我是就是除了阿根廷，这届其实本来挺看好比利时的。
还
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那个塞内加尔那场，就比利时塞尔塞内加尔那场，跑进去四五个观众。
啊，对，
抓起来了好像给。
对，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怎么判，然后有一个哈跑位特灵活，跑了小半场，明显看到那保安啊比较胖。追不上，你知道吗？一电线的跑完根本追不上。
哇，太牛掰了！好，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颈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我看世界杯》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的嘉宾也非常特别，不仅有那个。足球指导啊，田指导，还有在国内踢过球的，那个周正波，还有刘航博士，那还有连续创业的，齐总啊 ，Ken， 那还有在 Meta 工作的那个富强先生，高朋满座啊，那我们就是，我相信就是每个人。这次世界杯都有很多 美好的回忆啊，因为确实有很多的佳话可以说，甚至像佛得角这样的国家都出了一个大网红，对吧？因为本来据说他来打世界杯之前的 ins 的粉丝只有几万，现在都几千万，超过那个 Tom Brady 了已经。就是说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像当然像梅西啊，那个姆巴佩啊，都是迷死了亿万的那个球迷，对吧？然后所以也想请各位分享一下你心中等就是难忘的这个或者说喜欢的世界杯的时刻是什么。
我讲个小故事啊，我去看那个就是埃及队那场哈，然后呢我正好在，我是支持比利时嘛，但我在一堆埃及的球迷里面就不敢瞎吆喝，然后旁边坐了一对从中国来的人，他们拿了一面中国国旗，
哎牛呗，
我当时，然后而且他们一直披着那个中国国旗，我其实当时觉得
问题是谁代表，
我觉得很 weird， 我觉得很怪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为什么拿中国国旗，他们说有这么个念想，有这么个念想，我说你这是属于寄托哀思还是寄托希望
哀思我看那个
very interesting
我看埃及队那场比赛的时候，
唯一是我自己亲眼看到一面中国国旗在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
是不是裁判是中国人或者是给赞助商那个值得起
反正你要说有我印象最深的这些，这个反而是让我印象特别深的，他们飞过来就看一场就走了，
太有意思了，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我当然没有在现场，是那个阿根廷踢佛得角的时候，那天我其实去洛杉矶的环球影城玩了，但是然后我们特地挑了那个排队的时候再看，就是我们特地挑比赛的时候去排队，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边排，我跟我的朋友就可以一边排队一边，然后我发现在队伍里面大家都在看这场比赛，然后一开始那个阿根廷先进了一个球，我们就以为这个比赛没有什么悬念了，因为当时还觉得佛得角就是能出现只是因为运气，然后一开始那个西班牙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是然后我们就，然后结果就是我们玩好一个项目以后发现佛得角竟然扳平了，然后我们又跑到了一个地方排队，然后就真的
unbelievable
对，然后就真的进入了加时，然后我们先看见阿根廷进了一个球，然后我们就觉得稳了，绝对没有问题，结果就是阿根廷进完球还没有多久，佛得角就进了一个神仙球，然后我们整个所有队伍的人都，大家其实我们谁都不认识谁，然后我们大家全都抱在一起欢呼，就为这种这么小的这么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球队，然后竟然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一种战绩，其实我是阿根廷球迷的，但是我当时真的很希望佛得角能够创造一个奇迹，对，
不到50万人啊，不到50万人，
然后我的朋友是，我另一个朋友也是阿根廷球迷，他已经不敢看那场比赛了，然后最后我们从过山车下来的时候发现发现就是进了一个球，其实我们当时在过山车上的时候就发现过山车下面的人在喊 go 和 Messi， 我们在想是不是又进球了，然后发现果然进球了，虽然最后佛得角没赢吧，但是当时真的就是即使我身为一个阿根廷球迷，但是当时也变成了佛得角球迷，特别希望佛得角能够创造一个奇迹，当然现在佛得角踢过的西班牙和阿根廷都进了世界杯决赛，我觉得这届世界杯真的佛得角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球队了。
下届你就是中国球迷了，这个中国赢佛得角3个，下届有扩军，中国应该问题不大，
还扩军，已经扩了48支了，
对，现在这不是有传言说要扩64还是六？
小袁他的目标是一直扩到能让中国队进来。
对，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了，14亿。
对，你要理解背后的逻辑。你看现场的广告，蒙牛，然后Hyzen进， 然后那个 Lenovo
国企，
我就怕就是世界杯在中国打，然后门票就是这种苏超的价格，我说10块钱，然后
的不止，我跟你讲，如果到中国会是疯狂，难以想象的疯狂，我觉得。
嗯。
我当时就赛前想，就是因为去年世界杯的时候赛前不是门票崩了，然后我赛前相信可能票价不会涨得这么厉害，然后我就只买了一张票，就是那个没有特意去抢。当时那个埃及踢伊朗的票才就是最便宜的票才100多刀，然后我在想之后这个票肯定会更便宜，没有想到后面票价就
越来越
对
越涨越高。嗯，然后请各位预测一下谁会赢那个今年的世界杯，就是说你觉得是西班牙吗，还是一点就是阿根廷，就是一赢面更大一点。
这个你们都是阿根廷球迷。
嗯，
对呀，这团长说身体上告诉我是西班牙，但感情上我必须支持阿根廷。
我希望
梅
西可以拿一个金靴，但是他已经拿过世界杯了，因为我是巴萨球迷，所以我更希望西班牙。就我同时是阿根廷球迷和西班牙球迷。我希望梅西能进球拿一个金靴，然后因为这是梅西就是唯一缺的一个荣誉了，然后让其他人再拿一下世界杯。
Life is never perfect.
两全其美啊，这个是双赢的局面啊，哇塞！
我这届西班牙队也很有意思啊，八名球员是巴萨的，皇马一个都没有，这届也有点神奇，有点神奇。
但是皇马在其他的国家队球员聚散是满天星啊，这个
我看说皇马的是进球最多的，加在一起进了19个了。
对，
皇马队有8个，
皇马
派
一个人
就8个，俱乐部里面最多的。
对，
所以难怪西班牙能进决赛啊，他这个俱乐部这么厉害。
嗯
嗯，这个是有关系
的。这届对，因为我觉得西班牙。这个和阿根廷实力差不太多，伯仲之间。但是你要是从这个上届看，我感觉西班牙夺冠的面比较大，因为这个上一届阿根廷就是在小组赛先输给沙特，平了沙特，对吧？没有赢，
输了沙特。
对，所以这个是这个今年西班牙也是一样，在第一场对佛得角。对吧，这个有可能这个走势会是这样。
对，我一直说这个阿根廷这个球队是很奇怪的，很奇葩的一个球队，就是这是这个非常神经病的一个球队，你跟谁打都是五五开，所以而且他通常就是会在比赛某一段时间突然鸡血一下，所以你这个很难预测他到时候这鸡血那一段时间会出什么事儿，根本就没法预测。所以这个他只能说踢踢看，
或者突然梅西犯神仙的时候，对吧？
对
对，就是你主打一个请神上身，对吧？请到了就突然就没法弄了，这个所以只能说一边踢踢看，这根本没有办法预测阿根廷会干出点什么事来。
我也觉得，就是从精神属性上说，我觉得阿根廷可能应该是大一点。但是你说真的，从技术实力、战术方面讲，不好说。这个因为两个队差不多。
我
觉得，我也觉得指标上可能西班牙还是占优，但是就像阿根廷是一个很神经病的一个队，你都不知道他明天会干点啥出来。
或者说，干脆我们就说他打平，然后的点球决战。
啊，那点球肯定阿根廷。
交给老天，把命运交给老天。
That's fair。
嗯。
我觉得踢点球肯定是阿根廷赢吧。
啊，你说有大马力是吗？
阿根廷点球还是优势还是比较大的。这个
阿根廷的球员都是各个俱乐部的点球手。
乌奈西蒙扑点球扑的不好，就是西班牙整个他们这个点球都不是太好。
有赌吗？那个如果那个齐总你猜错了，是不是请大家去打高尔夫球啊什么？
或者请大家吃饭可以啊。
嗯。
请所有的听众吃饭， 是不是？
那我需要跟小袁口后死的。
没有，我们几个人吃饭口后死就行了，这个没问题。
不过我今天那个他们给我推这个视频，就讲了一个这个那个就是梅西，他现在梅西那个西班牙他那个主力不是他20年前是给他洗礼的，你们看那个视频了吗？
洗澡德比
啊，对对对对对，洗澡德比，就19岁对39岁，隔了20年的传承哈、啊。
对对
啊，我觉得有点神奇啊，就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啊。It's miracle, 什么？
所以你看这个，这个决赛有可能是一个球王的这个传承，
对，
对，有可能是从梅西
跟亚
马尔
之间
发
生的。
对，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欧洲这个体系还是略胜一筹，相当于是，进8强的有6支欧洲球队，对吧？然后4强有3支，所以。70%几的都是那个欧洲的，75%都是欧洲球队，所以照这个趋势的话，欧洲这个
关键是亚洲又全军覆没呀，
阿根廷全靠梅西一个人，感觉就是梅西的球队。
我觉得这3场不一样，这3场，原来我们经常说这个说老塔罗像那么段誉的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哎，最近这2场。一个助攻，一个进球，人都开始灵了，你知道吗？
嗯。
啊，阿尔瓦雷斯一直踢不出来嘛，然后结果上场也有些感觉，就稍微打开了一些，至少能够平衡一些。
对，但我估计啊，就是像这个刘博士预测的可能性蛮大，因为他这个球队最终为了成全这个球王，这个金靴墨啊，可能会让他去进球，那最后他可能就平衡破坏了或什么东西，那这个整体可能会输球，但是那个梅西可能会进球，这种可能
性。我猜哈，全世界球迷可能大部分都会站在梅西这边，都喜欢梅西成就，他再夺一个冠军，那就是神啊。那都不是够了，那就是神了，那就成神了。所以说，不是请神上体教，就我就是神，
是，以后中国就请不起这个梅西去。
有没有可能全球的球迷都想这个支持阿根廷，都支持梅西成神？这种意念力是不是也会对比赛有一些神奇的影响？
好，不知不觉我们就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各位好朋友啊来畅谈世界杯。我们有机会再聚，也许是那个齐总做东了，
可以。
然后那个在节目最后，请各位各说一句话，就是你对世界杯或者说总决赛有什么期望都行。
严指导先说吧。
这个还是期望这个足球能够就是带给大家快乐嘛，然后通过世界杯能够。让更多人的去认识喜欢足球，
下届世界杯见到中国队，
对，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
嗯，
这个一切皆有可能，对吧？有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各个赞助商的能力，
嗯，
美国今天是通过特朗普的能力，对吧？
嗯，
所以希望能够大家通过足球能够多结交朋友吧。
下届扩容扩到中国那边。
别的没有，
嗯，
我就一句话，期待决赛梅西成神，期待决赛梅西成神。
行，行。
希望决赛能够踢出美丽的足球。
嗯，
球迷就享受比赛吧。
对，大家好好看球就好了，好好看球就好了。
好，那我们预祝那个。7月19号，大家看球赛，心想事成，你喜欢的球队得冠军。
好，Go阿根廷，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